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说，一架俄罗斯战机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黑海上空贴近美国侦察机飞行，两者之间只有6米。美国情报部门称北韩是当前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而中国的相关行为亦都是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白宫闭口不再谈论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对谈话进行过录音。此外，中国维权组织人权捍卫者的研究员弗兰西斯伊芙说，中国政府以保释来换取谢阳认罪，这个是政府为了向人权卫士判罪的最新一个走过场的审判。他解释说，
It's a way to control people without having them in formal detention, which is part of her international advocacy.
伊芙说，这个不用将人去正式关押就可以控制他们的方式，这样令到国际维权组织难以继续施加压力，因为当这些人仅仅只是被软禁或者监视居住的时候，就更加难以了解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了。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海军星期五说，一架俄罗斯喷射式战机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黑海上空贴近美国侦察机飞行，两者之间只有6米。不过海军表示，这次空中遭遇属于职业行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美国海军 P-8A 海神式侦察巡逻机星期二飞到俄罗斯领空附近，一架俄罗斯战机紧急升空，在国际空域实施拦截。声明说，俄罗斯战机以安全的距离接近美国侦察机，以便进行识别。美国侦察机随后改变了方向，俄罗斯战机返回基地。美国海军发言人泽在声明中说，这次空中遭遇是安全和专业的，他未有强调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负责在声明中说，就空中相遇而言，距离、速度、高度、接近角度、能见度和其他因素都能够影响到空中遭遇是否安全、是否专业。每个空中相遇都是不同的。美国情报部门称，北韩是当前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而中国的相关行为都是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主管5月11号星期四到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这些机构包括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六大情报机构。这次听证会包括公开会议和机密闭门会议两个部分。在上午的公开会议上，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中将说，北韩还在继续同步发展核武器和投放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他说，美国的确在同步上知道他们研发核装置、提炼用来制造核弹头的足够核裂变材料，同时研发多项导弹技术，包括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技术。中国的行动被认为是解决北韩核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上个月的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中，中国答应会对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专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在听证会上说，中情局注意到北京所做出的努力，但亦都注意到北京做得不够。他说，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ese,they have made efforts in a way that they have not made before.
冯佩奥说，至于中国方面，他们以过去未有的方式做出一些努力，关闭和北韩的贸易，向北韩施压，包括外交施压，但是我们的情报显示，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努力来到处理这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中国可以做得更多，中国有能力做得更多。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论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谈话进行录音，或者那些有晚宴宾客的人是否进行了录音。 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出推文，暗示今年较早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上发表推文指出，在詹姆斯科米向传媒透露风声之前，他最好就期待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录音带。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的补充。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们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英国医院和西班牙公司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似乎蔓延到全球其他组织。星期五，英国各地一大批医院受到网络袭击，导致电脑系统瘫痪，迫使病人取消预约。英国国民保健处说，医院电脑受到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攻击，它锁定电脑系统，直到受害人同意向攻击者支付赎金才能够解锁。同样的事件据报都发生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表现得既对抗又和缓，他说他定于下个礼拜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可能标志着这两个不约民国之间关系的新开端，美土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越来越南辕北辙。但是埃尔多安提醒说，华盛顿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决定破坏了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他警告说，土耳其部队将继续针对库尔德民兵展开军事行动。马拉维与美国合作主办了今年的非洲地面部队高峰会议，来自非洲大陆不同国家的军事首脑出席会议，就地区合作与维和行动的关键技能进行培训。这次峰会星期四在马拉维中部的萨里马区结束。这个是应对挑战的现场模拟，维和部队遭到当地社区抗议，马拉维国防军官兵实施干预，展示反应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定，白宫顾问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白宫星期四公布了一项包括十个要点的对华贸易计划。这项贸易计划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四月初在海湖庄园会晤之后所达成的一项成果，其中部分政策缓和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项贸易计划为美国的牛肉和禽类生产商、电子支付商以及天然气供应商等众多企业进入中国打开大门。根据新宣布的协议，中国将会加快审批美国生物科技产品的进入中国申请，将会准许外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服务，还会就实现准许美国牛肉进口的承诺设定最后期限。美中两国达成的贸易协议还将会准许中国公司出口禽类熟食产品，而之前奥巴马政府因为担心中国农场的卫生不合格和饲料化学品超标等问题而拒绝进口中国的禽类产品。美国作出的另一个让步是准许中国进口美国的天然气，之前部分美国制造商担心中国购买量可能太大，推高天然气价格。而这项协议当中，川普政府同意将不会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设置障碍。同时，美国派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白宫的亚洲政策顾问马修·波廷格参加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但是这些贸易协议并没有触及到中国影响力深远的钢铁、铝和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在去年的大选期间，川普批评中国在贸易上的获益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在川普当选之后，亦曾经公开批评过中国操控汇率，在贸易领域上不公平竞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赞扬了这份贸易协议，他表示川普政府将以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作为开始。罗斯说，到今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看到成效。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行政院主动向美国方面提供双边贸易评估意见，有学者认为 解决台美贸易关系的最佳途径是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时美台经贸关系中的各台名因素正在扩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5月11号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台湾政府有关台美经贸关系的书面评估意见。行政院说，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向美方提交的这份报告是主动提出的，旨在供美国撰写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的时候参考。报道又说，依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将会在5月18号就所谓重大贸易逆差国的问题举行公开听证。商务部在4月17号的公布说，美国和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台湾等16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行政院的书面意见说，2016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是849亿美元，美国对台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91亿美元，农产品贸易就有30亿美元的顺差。台湾是美国第10大贸易伙伴、第7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双边经贸关系稳健。严振生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行政院主动提交自己的评估，反映了台湾政府的某种担心。
我们也会担心，当川普政府希望，
严振生说，他们也会担心，当川普政府希望改善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因此必须向美国强调一下，汇率是一个在慢慢实际降低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是会成为令到美国能够拿来说三道四的东西。上次台湾也被点名汇率操纵。行政院说，台湾并非是造成美国巨额逆差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譬如在钢铁制品、纺织品以及汽车等传统制造业方面，台湾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逐渐下滑。严振生认为，解决台美贸易关系的最有效办法是推动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这时候提出来，也让美国知道，我们如果说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方便能够签订。
严振生说，他们现时希望的是能够同美国发展更好的双边贸易关系，在这段期间亦都希望令到美国了解最有效办法，就是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给美国低关税和免关税产品能够来到台湾，以此作为平衡。台美经贸关系进入来的一个热点是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中美之间的频繁活动。报道又说，5月9号郭台铭在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接待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个之前的没多久，郭台铭两度造访白宫，简短会见川普。据报，鸿海集团将会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李克强就希望郭台铭将更多高端研发和产业链放在中国大陆，并且承诺扩大开放，优化经商环境。
要让我们台湾关注的问题是说，那为什么我们的
严振生说，令到他们台湾比较关注的就是台湾的大企业都去到外面投资，到底台湾国内的投资环境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不过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近日说，郭台铭能够救夏普和东芝，未来将会支持郭台铭参选总统，救救台湾的经济。有舆论说，郭台铭参选台湾总统，企业家参政不无可能，就如同房地产大亨川普上台，台美以及两岸经贸乃至政治关系届时都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南韩星期二总统选举的结果可能再次改变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保守派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的当选可能会改变一切，包括美韩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对北韩的策略。但是都有专家认为，尽管南韩对北韩的政策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是受现有机制的制约，美韩关系及南韩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不会发生巨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新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在国会发表的就职演讲当中承诺将会通过对话解决北韩的核危机，方面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并且表示如果时机合适的话，他愿意同有关各方举行会谈，包括同金正恩举行会面。文在寅表示他将会急迫地试图解决这个的安全危机，如果需要他会直接飞往华盛顿，他会去北京以及是东京，而且条件成熟的话亦都会去平壤。星期三宣誓就职的文在寅在讲话当中亦都承诺要进一步加强同华盛顿的同盟关系，并且表达了尽早会面美国总统川普的急切意愿。川普星期三同文在寅通过电话祝贺他当选。白宫的声明说两位总统同意继续强化美韩同盟，并且深化两国之间的持久的友谊。川普还邀请文在寅早日访问华盛顿，文在寅总统接受了邀请。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双方的通话持续了大约30分钟。文在寅对川普优先关注停止北韩的挑衅以及他的核项目表示赞赏。他还说同美国的同盟是南韩外交以及安全政策的根基，而且将会继续如此。川普表示他会派遣一位高级官员前往南韩讨论文在寅访美事宜。文在寅表示一旦他向美国派遣了特使，他愿意同川普会面，尽快坦率地交换意见，两人未有涉及到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现年64岁的文在寅是一位北韩难民的儿子，在担任前总统卢武铉的秘书长的时候，他推动了南北韩领导人的会面，并且信奉同北韩接触的阳光政策。他主张首先向北韩表达善意，希望通过经济一体化的承诺来缓解紧张局势。这位新总统曾经在一次的竞选活动当中表示，虽然上次尝试失败，但是并不意味着同北韩喜怒无常的33岁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会再次失败。分析人士预计文在寅就任后推出新版的阳光政策，当中包括恢复同北韩的经济联系来推动内部的改变，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区，恢复南北韩家庭的定期团聚，以及是容许南韩非政府组织恢复对北韩的人道主义协助。南韩的自由派人士亦都意识到北韩在核武以及是导弹发射系统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限制了只通过接触来推动改变的前景，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样的接触对于避免冲突是十分重要。文在寅本人对《金融时报》表示，除了更强的制裁以及是施压以外，如果他们是全面推进积极接触，包括同北韩的对话，平壤政权或者会改变他们的道路。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在怎样对待北韩的问题上与川普政府现有的策略有着很大的不同。川普目前对北韩的策略是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包括斩断其资金来源，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将军舰派到北韩海岸，并加速通过网络袭击的方式来破坏其导弹计划。美国保守派联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专栏作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文在寅的当选对东北亚地缘政治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张家敦说他认为文在寅的当选几乎改变了一切，因为南韩不再是美国可信赖的盟友，南韩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跟川普的很不一样，他们会看到美国和南韩对北韩政策出现偏离。这一位核摊牌朝鲜挑战世界一书的作者认为，美国和南韩跟着下来会进入一个困难时期，双方将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讨论过去10年来都没有触及的话题。在他看来，这一种策略偏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张家敦说，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使他们将不再行盟友，他的影响是如果文在寅取消萨德反导系统，川普很可能决定北韩对南韩的攻击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关切。美国没有对北韩使用军事手段来阻止他的核武项目，原因在于美国担心他会对南韩发动袭击。如果南韩被认为不再是美国可靠的盟友，那这一种制约可能会消失。
张家敦仲指出，文在寅在就职演说当中谈到了加强南韩独立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导弹防御领域，而未有怎样谈到美国的关系。在他看上来，美国应该是对文在寅使到南韩偏离美国感到担忧。他还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不清楚这个会导致什么的结果。美国空军退役的南韩事务专家、独立评论人士麦克伊认为，南韩新总统对北韩政策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他说，在他看上来，南韩和北韩的互动将会有明显的不同，这个会令到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带来一些问题。不过他不认为文在寅的当选会导致出现一些分析人士所宣称的那种巨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美国和南韩以及是南韩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制度性安排是很到位，他不认为这个会受到个人个性的太大影响。张家敦则是表示，他亦都倾向于认为南韩军方和官僚体系会对文在寅形成制约，使到他调整自己的看法。南韩经济研究所负责国会事务与贸易的高级主任斯坦卡荣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文在寅曾经是劳务院的秘书长，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不见得会采取和劳务员同样的政策。斯坦卡荣表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即使是这次的选举是围绕着弹劾、腐败以及失业等国内问题展开，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是他的党不掌控国会，他需要保守派的支持来推动他的国内议程，而国内问题最终比他的北韩议题更为关键。因此当你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入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明白文在寅为什么支持某种形式的接触以及是某方面的阳光政策。估计他的阳光政策不会是好像很多人所预期的那么强劲有力。
对于文在寅所主张加强南韩自身防御能力的问题，明白韩语的麦克伊和张家敦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坦卡荣说，北韩问题到了需要用新手法来解决的时候，南韩政府愿意为自身的防卫而承担更大责任。坦卡荣说，他认为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必要的好事。南韩经济研究所的坦卡荣亦都认为，加强南韩的自卫能力是文在寅在与北韩进行接触策略的关键。坦卡荣说，如果文在寅要与北韩接触，他需要改善南韩的防御能力，这样可以回到一种军事平衡状态，使北韩不认为他可以对南韩进行恐吓。这位分析人士认为，南韩加强自身防卫能力对川普亦都是有吸引力的。坦卡荣说，这个亦都会使文在寅在华盛顿这里有更多的可信度，因为文在寅在为与北韩进行接触作铺战的时候，亦都在加强自身的防卫，这个向华盛顿表明他致力于南韩的防御。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随着文在寅的当选，南韩和中国在怎样对待北韩问题上现在基本形成一致，即努力维持现状，避免可能导致东亚混乱的敌对状态。中国承诺对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通过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来迫使平壤回到谈判桌上，最终冻结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武器库。文在寅亦都支持恢复六方会谈，目的是通过分阶段的谈判来实现一个相互军控协议，来建立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谈判可以从北韩停止进行新的核试验作为开始。在部署萨德的问题上，文在寅和中国的立场亦都更为接近。美国为了防范北韩的导弹威胁而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文在寅在竞选期间亦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但是他的这个立场后来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文在寅在这个问题很谨慎，他没有威胁要拆除萨德系统，而是承诺要认真地与华盛顿以及北京谈判，来缓解中韩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希望结束中国为抵制萨德而对南韩发起的经济报复。
南韩经济研究所的斯坦卡荣和南韩各界人士，包括文在寅的人马，亦都有很多的接触。他认为文在寅的当选为中韩双方解决这个的棘手问题提供了契机。斯坦卡荣表示，你有一位新的总统，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新总统会令到你超越过去， 随着文在寅的当选，中国或者会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有弹性，而文在寅或者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对中国展现更多的弹性。不过斯坦卡荣认为，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的事情上，因为它是事关南韩的国家安全，而且 60% 的南韩民众支持部署萨德。他说文在寅对萨德的反对主要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认为他当初的部署未有经过国会的严格审核。在文在寅当选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他发出了贺电，表示北京愿意和首尔一起妥善处理分歧。中国外交部还表示希望南韩新政府注意中国的安全关切。至于文在寅的当选会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目前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南韩经济研究所的斯坦卡荣认为，鉴于川普总统将北京在北韩核问题上的合作和美中经贸问题是挂钩，以及是南韩新总统刚刚上任，中国目前正在采取观望态度。他还表示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如果北京在接触方面比华盛顿或者是首尔行动更快，你可能会看到美国在经济方面进行抵制。他相信这个是北京希望避免的，目前他是预料北京继续尽可能正常地和川普总统打交道，就好像他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这样，直到他们清楚地看到华盛顿或者是首尔的政策发生改变。斯坦卡荣认为文在寅可以从南北韩家庭团聚以及是让北韩参加2018年在南韩举行的冬奥会等方面着手，令到北京是说服平壤。他还说这些的接触是华盛顿可以接受的，亦都应该会得到北京的支持以及是合作。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政研室主任戈登亦都认为文在寅的当选其实可以协调美中在北韩问题上存在着的分歧。戈登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文在寅当选带来的讽刺意义在于他的当选能够使到美中两国在今后如何解决北韩核问题上的看法更容易得到调和。平壤目前还未有对文在寅的当选作出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藻类疯狂生长是因为单一水藻生长失去控制，这种很小的水上植物本身通常都无害的，但是超乎寻常的增长会吸走水中的全部氧气，造成死亡区域的出现。在瑞典，研究人员找来本地的鱼类帮助减缓藻类的泛滥。据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瑞典的湿地是抗击有害夺去氧气的藻类爆发的桥头堡。这里的藻类爆发是由化肥残留物流入波罗的海而引发的。全球自然基金会的汤姆安邦是这样解释。
So the Baltic is, you can say, big bay of the Atlantic. And there are 9 countries around there. There are 90 million people living there.
波罗的海可以说是大西洋的海湾，附近有九个国家，总共居住着9000万人口。当地有大量的耕地，大众用化肥增加收成，化肥含有磷和氮，有些流入了波罗的海。环境保护人士所期望得到的不是湿地的水，而是来此繁衍的梭子鱼。瑞典海藻协会的奥斯加·奥尔斯里德是这样说。
They can actually feel or sense the warmer water coming out from the ponds or the wetlands, sorry. And so they feel that.
他说这种鱼能够感受到来自池塘或湿地的水温度高一点，他们就能够逆流而上，通过运河和小溪游到这一片湿地。梭子鱼是控制水藻战役中的前沿部队。奥斯卡·奥尔斯里德继续说，在2014年总共有62条鱼来到这里产卵，接着下来的两年，譬如去年，大家就观察到很多梭子鱼的鱼苗从湿地游到去群岛。2017年这里最多有350条梭子鱼。这样梭子鱼是怎样帮助抗击水藻泛滥的呢？其实也都没有的，总之算不上是直接帮忙。不过梭子鱼会食细鱼，而这些细鱼又是以浮游生物为食物的。浮游生物赖以生存的就是这些会吸走水中所有氧气的水藻，这个过程叫做水体富营养化。全球自然基金会的汤姆安邦继续解释说，因此梭子鱼的确是一种重要的天然捕食者， 減少了波羅的海的水體富營養化，這樣對人類和其他動物來說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它可以殺害波羅的海的海床，使到它成為死海。這裡生態系統有這麼複雜的一個例子，也都說明了一個很細小的調整可以產生幾大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易海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就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美國國會議員要求制裁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和個人。被川普點名貿易逆差來源，台灣寫信給美國當局。俄羅斯參與一帶一路，瞄準前袋來路。下面請聽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美國國會資深眾議員史密斯說，世界面臨宗教自由危機，相比以往，美國現在需要強而有力的領導和外交來捍衛宗教自由。他表示，美國應當積極使用法律所賦予的一切手段，包括對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和個人實施制裁。這一位關注人權議題的共和黨籍議員是在星期五在捍衛受迫害基督徒世界峰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美国商务部和贸易部代表办公室5月18号将就美国和16个贸易伙伴的重大贸易逆差举行听证会，包括了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台湾都被列在这个名单之上。在那个之前，中国政府星期五已经宣布和美国达成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措施，包括农业、金融和能源等领域的市场开放，同样遭到川普政府点名对美国存在重大贸易障碍的台湾政府，这个星期亦都通过驻美代表处向美国递交信件，强调台湾并非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在美国政府列出的16个贸易逆差来源中，台湾排名第14位。这个名为《美国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台湾评论意见》的40多页中，英文报告罕见的将台湾对美国的军品采购列为是对促进美台双边贸易、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为了避免引起北京的反应，台湾和美国通常都对双方的军备交易保持低调。不过这份由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征询相关作业、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等各方面后所提出的报告，却将台湾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列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将会前往中国，和另外27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发起这个庞大的计划，旨在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将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振兴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中国计划投资几百亿美元来到资助这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不过到目前还未有讲明怎样具体地推动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这个计划的细节和长远目标，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结论说，新丝绸之路只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但是莫斯科的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主要是参与为了钱。美国消费者支出经过萎靡不振的两个月之后，在四月份上升，汽车和硬体的销售以及网上购物都有所增加。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数字显示，零售额在四月份上升了 0.4%， 比前一个月公布的初步数字略有好转。网上零售的增长更加强劲，而实体商店的销售下降了 0.5%。投资者和经济学者都密切注视着零售额的变化，因为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都是由消费需求驱动的。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通胀率在截至四月份的年内上升了 2.2%， 四月份上升了 0.2%。 一些分析人士说，联储局可能因此在六月份的会议上略微提高利率。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巴基斯坦西南部袭击了一个伊斯兰政党车队，造成至少25人丧生，另有40多人受伤。多数受害者都是宗教性质的政党伊斯兰延节会的活动人士。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有一个人经化验之后呈现伊波拉病毒阳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实验室化验证实病毒存在之后，有关官员宣布夏威来省爆发伊波拉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对美国之音非洲语组表示，该地区有九个人目前出现血热的状征，有三个人已经死亡。世卫组织推特话，佢正同该国卫生部门合作压制疫情爆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一份声明中话，医生小组协调人员和专家正前往嗰个偏远嘅地区，应该会喺星期六抵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太太称丈夫保释之后仍然受到监视。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星期一在法庭上收回刑讯逼供指控之后获准保释，但据他的太太说，谢阳目前仍然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监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尚未公布对谢阳的判决，法律专家表示判决可能不会很快落嚟。人权组织怀疑谢阳被迅速释放可能是交易的结果，亦都是不必通过正式拘留来控制人权活动者的另一种方法，这个将使国际社会难以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已经同两个女一起从中国逃到了美国，
他是国宝，陪着5月9号陪着他回家，给他妈妈过80岁的大寿，然后几个小时以后呢，国宝连同他的父母一起都。
陈桂秋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5月9号在秘密警察的护送下回到家中庆祝母亲80岁的生日，但是几小时后，谢阳同年迈的父母一起被带到了山里面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里面。陈桂秋说谢阳还未有真正自由。陈桂秋说他星期三和谢阳通过电话，当他和丈夫分享家人在中国受到恐吓和骚扰的细节，以及他3月份怎样逃到美国时，谢阳听起来反应冷淡。陈桂秋说他认为谢阳当时不方便讲说话，但亦都指出他的回答是显得奇怪异常。陈桂秋说他的丈夫要求他和两个女从美国回到中国去，并保证中国政府会保护一家人的安全。虽然是这样，陈桂秋说他们的女知道他的爸爸被释放的消息还是非常高兴。
他们很激动，其实我大女儿知道之后就马上就哭了，当然想爸爸，将近2年就没见过他爸爸了，而且突然之间被带走的，没有一点征兆。
陈桂秋说两个女非常高兴，特别是大女听到她的爸爸被释放以后激动地喊了，她们非常想念父亲。陈桂秋说她们两个女已经将近2年没有见到她们的父亲，当谢阳在未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逮捕，陈桂秋希望有一日谢阳能够获准到美国来探望她们。谢阳的律师陈建刚相信谢阳的释放是某种交易的结果。陈建刚星期一没有被允许出庭。陈建刚坚称他今年一月公布的有关谢阳遭湖南警方酷刑折磨一事是谢阳同他会面时亲口讲的，但是谢阳在法庭上否认了这一点。陈建刚说已经成功的使谢阳禁声的政府现在想使他亦都禁声。陈建刚的家人上个星期在云南被短暂扣押，
谢阳他说这种假话然后否认了酷刑之后给中国政府挽回一点脸面，然后中国政府就保住他的律师证，这是一种交易嘛。
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讲了大话，否认受到酷刑，这个帮助中国政府挽回面子，亦都换取政府答应使他保留律师资格证，这个是一个交易。陈建刚说他们为什么捉陈建刚呢？那个是因为陈建刚公布了谢阳受到酷刑的控诉的人，他们为此进行报复。陈建刚公开谢阳受到酷刑的消息后，中国受到了来自11个国家的批评。中国维权组织人权捍卫者的研究员弗兰西斯伊芙说，中国政府以保释来换取谢阳认罪，这个是政府为了给人权卫士判罪的最新一个走过场的审判。伊芙说随着中共19大临近，中国似乎正在推动维权律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因为将他们关押在看守所的做法很容易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
It's a way to control people without having them in formal detention, which is part of her international advocacy effort to keep the pressure on, because
伊芙话：呢个系不必将公众正式关押就可以控制佢哋嘅方式。呢个使国际维权组织难以继续施加压力，因为当呢一啲人单单系被软禁或者系监视居住嘅时候，更难以了解佢哋发生咗乜嘢事。但系呢种手段唔可能平息自2015年7月9日以嚟针对维权律师进行嘅全国打压所引起嘅更多辩论同更普遍嘅担忧。已经有300多名维权律师喺镇压行动中被捉，行动针对嘅系嗰一啲帮助异议人士同政府批评者嘅人。目前大部分律师已经被释放，但系仲有32个人被定罪，另外7个人喺度等待庭审。星期五，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超玲同支持者一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调查李和平受到警方酷刑一事，以及另一名维权律师王全章失踪的情况。在被关押669日后，李和平本星期较早时候回到家，他在上个月尾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李和平的妻子坚称她的丈夫受到了酷刑折磨，敦促当局彻底调查据称的滥权情况。同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其所称的中国持续打压维权律师提出了警告。该委员会在声明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以怀疑和敌对对待自己的公民，并且继续无情地漠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中国将永远不会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声明中还写道，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习近平日益压制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区域稳定和双边关系有着实质性的影响。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非牟利组织中美强基金会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推动美国的中文教育，争取在2020年之前使到学中文的美国学生数量达到100万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报道。
100万人的目标是在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他发起了百万强项目，要求将中文学习推广到中小学，并且确定在5年之内将美国学习中文的中小学生数量由当时的20万人提高到100万人的目标。奥巴马说，如果中美两国想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更多的合作，这样讲对方的语言，真正理解对方是好的开始。中美强基金会的使命是要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基金会的代理 CEO 尤金王说，这个基金会是由美中两个政府设立的。
There'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n encourage the instruction of.
尤金王话，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呢啲系共识。而为了知道怎样为这个关系投资，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需要为学生的未来投资，而为学生的未来投资的最好方法是鼓励他们在美国学中文。他又说，项目的开展对象是幼稚园到12年级的学生，而并非亚裔学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基金会和全美各地的学校系统以及科技公司合作，特别是上个月和中国社交平台微信建立合作关系，推广中文教学，令到学生在校内校外都能够有资源学习中文。伊莱金莫曼在读高中的时候学习了3年多的中文。
They offered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languages. In the end, I ended up choosing Chinese.
伊莱金莫曼说，高中的时候学校提供了很多第二语言的课程，他最终选择了中文，因为当时想到可能要往传媒或者经商方面发展，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在这飞速发展。他听过很多人说，中文正是成为必须掌握的语言。他当时觉得能够掌握一项并没有太多人掌握的技能，会令到他更胜一筹。美中强基金会还致力培养本土中文教师，以满足日渐增长的需求。目前大部分美国学校的中文老师都是通过教学项目从中国来的，一般在美国教课2到3年。
There's a strong belief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it doesn'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who are ethnically Asian and others, all who are very very.
尤金王话，美国基金会坚信中文老师唔一定非要系华人嘅样， 睇下而家美国最成功嘅中文老师，你就会发现一啲老师会令你觉得佢哋反映咗美国嘅种族多元性。你会睇到白人、拉美裔、亚裔，仲有其他嘅族裔，佢哋对中文教学都非常投入。金莫曼嘅高中中文老师系中国人，佢话佢个人仲系倾向于中国嚟嘅老师教中文。
Hands down, I would rather learn from someone who is actually from China as opposed to someone from.
金莫曼话：毫无疑问嘅，相比美国嘅老师，佢更加希望佢嘅中文老师系从中国嚟噶。佢觉得有一啲新嘅成分，中文之中一啲难以言说嘅嘢，如果你唔同生长喺中国嘅人学，就冇办法体会到。最近嘅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400,000美国学生正系喺度学习中文。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他宣誓就职后没多久，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的金币和银币。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几耐，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有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000美元，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 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先至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范布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好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要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被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还剩下少少 pizza, 为什么不吃完它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系咩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哦，腰上边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哈哈，真系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系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诶，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哈？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嘅 love handles。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It's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唔掂啦，对脚就嚟断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我系想身材好，但系咁都太攰啦。哎呀，算啦算啦，就等 love handles 嚟揾我啦。我唔练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得不到成果。Larry, 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实在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No pain, no gain, right?
咁又点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系跑步唔系我嘅强项。跑唔够两分钟，我对脚已经开始发软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话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噶，所以我就唔使练啦，费事你哋呢啲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边个啊？哦，嗰个女生，佢喺班里头时时同我比噶。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吓？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love handles， 就系表示腰上嘅肚腩肉；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pain no gain。意思就是不需要付出就没有收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也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